或者上午好啊。那我们在开始之前呢，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要感谢赞美您，谢谢您赐给我们这救恩，耶稣的救恩。我们是因着耶稣而得救，我们也是因着这长阔高深的恩典，在十字架上所显明的爱而不断的成圣，越来越像我们的主。求您的灵今晚与每一位弟兄姊妹同在，无论是在现场的还是在线上的，求您的灵进入我们的心，求您的灵对我们说话，也求您的灵光照我们，让我们在座未信的能够谦卑得救，已经信了的能与您的关系更近。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那我们这次的分享的标题呢，叫"夫啊，赦免他们"。我们上一次在上一个主日呢，我们讲到了棕榈枝的主日。棕榈枝的主日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呢，就是犹太人非常非常虔诚的、热情的欢迎他们的主耶稣进了圣城，说何塞纳，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他们恳求主能够拯救他们。何塞纳的意思就是拯救他们。但是在5天之后，他们却喊着钉死他。所以父啊，赦免他们呢？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被记载下来7句话之一。很充分地表明了他为什么要上十字架，也充分地说明我们今天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跟他连接的，因为他是在为我们祷告。谁是他们呢？就是我们这些人了。所以我们今天会从两个角度，第一个角度呢来看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所做的事情跟我们到底有什么关系。第二呢，就是我们是怎么回应的？我们全都回到那个场景，就回到那一刻啊。那从早晨9点啊，到下午到晚上的这一段的时间里，在当场发生的事，我们回到那一刻，我们来看一下，主要借着这些画面想要告诉我们的事情是什么。我们来看第一段的话，就是在路加福音，我们用的全都是路加福音的经文。路加福音的23章，看第一页的PPT 比拉多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比拉多对祭司长和众人说：“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比拉多愿意释放耶稣，又劝解他们，无奈他们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首先我们看见一个非常令人诧异的转换，那么多的犹太人在喊着何塞纳之后的5天，就喊着要钉死他。他们心里到底发生了个什么样的变化呢？而主耶稣呢，有那么大的能力，但他却没有把这能力使出来，却愿意上十字架，这又是为什么呢？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点，就是，大家想没想过呢，在地上有很多的圣人，对不对？我们今天我相信有来的没有得救的朋友，你应该在认识耶稣之前呢，你认识很多的圣人，每一个文化都有，每一个国家都有。这些圣人有哪一个最后是被钉死在十架，以这么羞辱的方式？然后呢，经历2000年，人们还是越来越信他的，好像没有了。你想一想，有没有除了耶稣以外，其他地上所有的宗教都不是这样的，不是吗？他们或者是善终的，或者是在人眼里非常成功的。人想要什么？大家回想一下，在那5天前，犹太人想要什么？他们想要耶稣进城，帮他们把罗马人赶出去。他们想要独立自主，再也不做被殖民的对象，这是他们想的。什么叫做受人敬仰？什么叫做强壮？就是我要能够站起来，我要能够出人头地，我要能够比别人强，我要能够不再受别人的欺压。如果你能做到，我就信你。事实上，为什么他们能在5天前喊着何塞纳，就是因为耶稣已经做了3年半人做不到的事：瞎子能看见，瘸子能行走，甚至死人能复活。 他们心想，死人都能复活，罗马兵丁赶不出去吗？就是他了，我们一定要跟着他做王。五个饼两条鱼能喂饱5000个男人，不跟着他跟着谁呢？这样的人地上找得着吗？这就是强者，这就是圣者，我们一定要跟着他。但他没有去推翻罗马统治，他去圣殿把那卖牛羊的桌子推翻了。人们很诧异，不但如此，他还被抓起来了。人们就更诧异，跟我想的王完全不一样。这王怎么能这样呢？现在好，比拉多是谁？比拉多是犹太总督，是罗马人放在犹大地的总督，他是当地的最高长官，他现在都可以来指着耶稣来定他的罪了。被所有的犹太人非常失望，他们认为我等的就不是他了，他不能把我从殖民统治里救出来。人们非常非常的恼怒。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但是呢，在这一段里，我们看下一页，在这一段里呢，罗马总督说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我们来看下一页的 PPT，他代表人类做了一个客观的诊断，就耶稣没有罪，耶稣不是因为自己的罪而被钉十字架的，他是因为人的罪，他是因为世人的悖逆。罗马总督在当时作为地方官，他代表整个人类说了一句话，他说了3遍，他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那他最后还为什么还是要钉死耶稣呢？因为人的悖逆。而显然耶稣是有能力不经历这些事情的，这就说明什么？是他自己愿意的。那他又为什么愿意这么做呢？好，我让大家跟着我做一个思考：3年半里面，耶稣做的一切事，有哪一件对我们是不好的？你能列出来吗？你是瞎子，你不想看见吗？你瘫了38年，你不想站起来走吗？他做了哪一件是从你这里拿，不是给你的？大麻风得医治，彼得的岳母得医治，哪一件？好，如果一个人3年半。每一件事情都是给你，5饼2鱼也是给你，给你医治也是给你，死人复活也是给你。你觉得他最后做了一件事，是问你要什么吗？如果3年半他每一件做的事都是给你越来越多，神迹越来越大，你觉得最后这一件最合理的解释是什么？是给你最大、最多、最重要的，是不是？是全部给完的，是不是？我们在座有没有父母啊？如果你从小，在你孩子小的时候，你不停的给他，给到最后，你会给什么？你会给什么？你把你的生命给他，你跟孩子说，没了，全部给完了，很合理，对不对？很合理。但至少一点，我们今天在这第一个画面，我们看见了，耶稣不是因为他自己的罪死的。好，我们再看下一页 PPT 啊。今天我们会借着23章，我们把不同的经文用逻辑链条把它连起来，就看见一个完整的画面。耶稣为什么要死？啊，路加福音的23章16节，故此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众人却一起喊着说：“除掉这个人，释放巴拉巴给我们。”这巴拉巴是因在城里作乱杀人，下在监里的。我们跳到25节，把他们所求的那作乱杀人的下在监里的。释放了，把耶稣交给他们，任凭他们的意思行。这时候出来一个人，他叫巴拉巴。然后呢，他有个特点，他是杀人的，哦，那就是没有什么好说的。耶稣是比拉多说3次，总督说3次，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这个人呢，你不用说，全世界都知道杀人犯，杀人犯该怎么办？偿命嘛。最后呢？他活了，耶稣死了。我们看下一页 PPT 啊，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预表在这里，就巴拉巴预表什么呢？他预表我们，耶稣代替了他的位置， 所以他的身份是谁？巴拉巴的身份是个囚犯，是罪魁。罪魁的意思就是他是领头杀人的。我们刚才的开始的这个，我们这场会的时候，大家看见三个十字架，看见了吗？三个十字架，每次放出来的时候，你在任何的场景看见的时候，都不是平行的，一定是两个在旁边，有一个在中间，对吧？这个位置是对的，为什么？因为你现在知道在中间的是耶稣，刚刚设这个十字架的时候，在中间的是巴拉巴，是罪魁，是领头杀人的。当天他活了。巴拉巴什么意思呢？巴拉巴的名字翻译出来就叫父亲的儿子，这个名字很有意思，他就是在讲每一个人，他就在讲你，在讲我，你就是父亲的儿子，你就是父亲的女儿。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犯罪得罪了神，而这罪的后果就是偿命的后果。这就是为什么地上每个人会死啊！死亡就是最好的证据，证明我是一个在看守所里等待最后那一刻的犯人。阿门，不是吗？可能有的人会说，我比你厉害，我等了100年，你才等了20年，觉得很展扬吗？有什么区别呢？你能等1000年吗？你也等不了吗？啊，我们人会为了多活20年，会放大到我很有福啊，我比你多活20年。巴拉巴就是个作乱，最终要等待受刑的囚犯。我们最初都是神的孩子，因为亚当就是神的儿子。但问题是呢，在最终我们失掉了这个身份。现在呢，不是儿子要回家，因为我们根本回不去，是父亲要把儿子找回家。父亲的儿子今天有机会回去了。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死了，巴拉巴活了，所以那天发生了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替换。我们中国有一个词叫“替罪羊”啊，这个词是从圣经里出来的，兄弟们知道吗？为什么不叫替罪猪呢？为什么不叫替罪狗呢？为什么叫替罪羊呢？对不对？为什么中国的繁体字是“羊”在我上面，我就是义了呢？因为耶稣就是你是羊，替谁的罪？我的，你的。所以那一天巴拉巴活了，耶稣死了。我们都是罪人，而且是罪魁。我们本来都是罪，在罪中失掉了生儿子的名分。但是神在爱里让耶稣代替了我们的位置，而且罪的代价被付清了。好，我们再来看。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场景，啊，就是路加福音的23章，我们下一页的 PPT，啊，又有两个犯人啊和耶稣一同带来处死，啊，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骷髅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那同钉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诮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了。’好，现在又来了一个画面，几个画面，先是总督一个画面告诉我们，耶稣自己没有罪。”又是一个画面，耶稣替换了一个罪魁。再来一个画面，耶稣身边有两个强盗。这个画面在预表什么？给你替换的恩典，还需要你做选择来回应吗？一个免费的礼物你是可以拒绝的，可以拒绝，说明你有完全的自由意志了。所以这两个强盗就代表两种完全不同的人。地上就这么两种人，好，我们看下一页的 看下一页的 PPT。耶稣身边有两个强盗，他预表什么呢？他预表我们的选择，他预表信心。那信心就意味着有信也可以不信，有信的也有不信的，对不对？为什么叫窄门呢？窄门不是意味着神不愿意让所有人进天堂，窄门是意味着神把恩典给了所有人，但是只有一部分人，是不到50%的人选择接受，所以叫窄门。这就叫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的道理。这就是为什么耶稣替换了巴拉巴，他依然还要等我们每一个人做选择。所以，耶稣身边的两个强盗代表地上两种的选择：拒绝或接受耶稣的救恩。注意，这两个强盗有相同的起点，什么起点？不是一个是自由人，不是一个是无罪的，两个都是强盗，两个都挂在十字架上。这说明我们在地上起点有差别吗？没有啊，圣经讲得很清楚，一个义人也没有，我们人人都犯罪，得罪了神。但问题是，不是每个人都承认的，也不是每个人都要这赦罪的恩典，要的就有福了。所以，当那个要的强盗跟耶稣说，耶稣怎么回答他的？他说：“今夜你就同我在乐园里。”他带着信心，耶稣就给他应许。所以，另外一个不要的强盗是非常非常难以理解的啊！你可以想一想，他在那一刻，他还要嘲讽耶稣，他是真的不要。他要什么？他就要自己的骄傲。其实他那时候，他是完全不能控制自己的未来，阿门。他能做什么能让他下来？他为什么就不能谦卑，相信这一个已经做了3年半极大的神迹，这时候却在人不能理解的方式却挂在十字架上，他还是不愿意信。所以在我们今天，不同的选择会带来两个完全不同的结果，永生或者永死。所以这两个强盗就代表选择和结果。神给了我们完全的自由意志，我们可以选择，但是我们不能选择以后的结果。你今天可以以你的自由意志指点江山、挥斥方遒，你可以说很多，但是你不能选择死了以后的去处，这你做不到，除非你接受基督。我们自己的选择才会带来审判嘛，是不是？否则的话，神为什么能审判人呢？如果你自己都没办法定，我可以跟神喊冤呢。我说主吧，那我是因为亚当犯了罪，我是个罪人，我又没办法选择，你又没给我救恩，我也做不了选择，你凭什么审判我呢？所以耶稣替换了巴拉巴，耶稣给了两个强盗以选择。好，我们再看下一页 PPT，我们把这两个合起来，这就是一个完整的救恩的信息了。耶稣的受难传递出一个非常完整的救恩的信息。三个强盗，注意，三个人全是强盗，没有一个好人，所以地上没有好人，起点都是一样的。你可能是总统，你可能是乞丐，你可能是富人，你可能是穷人，你可能是科学家，你可能是个白痴，是个完全不懂的文盲，没有关系，每个人都是罪人。耶稣代赎了罪人。耶稣也盼望罪人接受悔改，所以在这里我们注意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耶稣最后他要给出去最大的东西是什么呢？赦免你的罪。这样事情比瞎子看见、比瘸子行走，甚至比地上肉身的死人复活都要大得多得多。这样事情如此重要，耶稣可以一句话让鬼出去，耶稣可以一句话让死人站起来，耶稣必须要自己死在十字架上，才把这礼物做成。 哪一个代价更大？哪一个更重要？耶稣的新代价现在看见了吗？神做前面一切的预备，目的是什么？我再让大家想一想，我们今天的日子，我们今天可不可以跟神求为我现在的难处？你们现在有没有难处？有的，神会不会答应？会的，难处解决了，你会不会死啊？还是会的，死了以后去哪里？你还是不知道，哪一个更重要？耶稣为什么今天依然给你许多的恩典？你很可能有婚姻的需要，有家庭的需要，有健康的需要，你有许多的需要，你跟他求，你会看见神迹，一定看见。耶稣这些神迹的目的是什么？他让你接受那更大的神迹。那唯一你必须要接受的神迹，就是这两个强盗那天看见的，他为你死了。你如果这个没有接受，就算你经历了耶稣无数给你的医治的恩典、事业的恩典、婚姻的恩典，耶稣跟你还是没有关系。而且知道这一点，这是最重要的，也是唯一重要的。因为什么？因为这牵涉到永生。你可能这辈子过得很好，很开心，但是你最没有赦免，你不能在永恒里跟他在一起。所以恩典是巴拉巴所代表的，它代表的什么恩典？耶稣把巴拉巴的位置换掉了，这就是恩典。所以恩典的意思，恩典的终极意思就是替罪羊，这是终极的恩典，这是恩典的顶峰，其他的恩典全都是做铺垫的。信心的终极意思就是两个强盗，生死的选择。你可以在神今生给你许多的事情上选错。我们很多的年轻人在教会啊，有时候说：“哎呀，我要找对象啊。”最后发现呢，还是选错了，很痛苦。没有关系，地上再大的错，也就是地上的事。那两个强盗那天选错了。没机会了，因为一进到永恒，那是一张单程票，回不来的，对吧？有谁从永恒里回来了？你不能够。所以以弗所书二章说，得救是本乎恩，八节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做的。所以本乎恩也因着信，两个合起来，才是你最需要的那件礼物。否则这礼物不是你的，否则永生就与你无关了。好，我们来看第四个画面，在下一页的 PPT，《路加福音》的23章的44节，那时约有五正，遍地都黑暗了，直到深处日头变黑了，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这个画面告诉我们一个很美的事实啊，幔子裂开来，啊，我们看下一页的 PPT，我称之为呢巨大的代价，美好的果效。什么叫做巨大的代价呢？大家知不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是9点上的十字架，下午3点他死在十字架上，就是星期五，啊，就是我们现在当地时间的白天。前面3个小时呢，他是受人的苦待。上午9点到中午12点，什么叫受人的苦待呢？就人们嘲弄他，啊，朝他吐唾沫，啊，包括身边的强盗也嘲弄他。然后从中午12点到下午3点嘛，发生了一件神迹。这个神迹呢，是全世界都经历的，就是全地都黑暗了。我想告诉大家呢，这不是一个天文现象。因为那是满月的时候，所以是不可能发生日月食的。就是神把太阳遮住了，全世界包括中国都黑暗了。这黑暗的3个小时，耶稣经历了什么？我们没有人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一点，在这黑暗里， 耶稣为每一个人在永恒灵里的罪付足了代价。大家不要认为，好像你今天，假设你现在相信耶稣基督，他只赦免你过去的罪，你从今天到你死之间所有犯的罪，他也赦免了。大家也不要认为，好像耶稣只赦免了他来到今天这2000年里生出来的人的罪啊，从亚当到他来中间所有的人的罪，他也赦免了。他是在时间之外做的赦罪的恩典，所以我们才能够在永恒里享受着赦罪的恩典，对不对？什么叫永恒？永恒就是没有时间了，对吧？在时间之外就叫永恒。耶稣在那黑暗的3个小时，神把他公义审判的愤怒全部倾倒在他身上，所以他在十字架上说的7句话之一才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是他对着神的祷告。为什么离弃他呢？因为神在那一刻要变成审判主，要把你、把我所有罪的愤怒、公义的审判的愤怒全部倾倒在耶稣身上，巨大的代价，美好的果效。为什么是美好的果效？因为幔子裂开，幔子代表什么？熟悉犹太人的旧约圣经的都非常清楚啊，在圣殿里呢。在约柜，也就是神宝座的地方和外面，中间是有个很厚重的幔子隔开来的，就意味着呢，人是不能坦然的走到神的面前，因为你是罪人，我是罪人。你觉得哪一个小偷啊，能够大大方方的走到警察面前去啊？没有。为什么不可以？因为我是罪人嘛，我走去，我不就是要求他惩罚我吗？在这儿也是一样，那个幔子隔开了神和人之间，就是因为人的罪，幔子从上到下裂开，就意味着再也没有什么拦在我们跟神之间了，拦在我们跟神之间这罪的鸿沟被十字架填平了。现在你可以坦然的来到神面前，你可以大胆的跟他祈求。为什么你有这样的权柄？不是因为你好，是因为耶稣做成的恩典，巨大的代价，美好的果效，成了。十字架上他说了7句话，还有一句就叫成了。什么叫成了？成了就是救恩做成了，再不用付代价了，你不用一遍一遍的再到神面前去献祭了，一次献上，永远献上，神看你就是圣洁的。但问题是，礼物做成了，人去不去领呢？我们来看我们下半部分的分享，人的回应。前面是神的代价，现在我们来看众人的回应。看下一页的 PPT 啊，《路加福音》的23章26节啊，圣经是这么说的啊：带耶稣去的时候，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从乡下来，他们就抓住他，把十字架搁在他身上，叫他背着跟随耶稣。啊，这就有意思了。这时候来了一个人，大家，我邀请大家把自己的身份带入到这，我会给大家4个角色，分享4个角色，这都在当时真实的人真实发生的。第一个角色呢，这个人叫西门，他不信啊，在人看来，为什么呢？因为他被抓去啊，去替耶稣背十字架。这里我要做点解释，就是呢，在当时的罗马的律法里，你呢有一个按照罗马法律的要求有一个义务，就如果罗马的兵丁把他的长枪啊搁在你的肩膀上，你就要放下你手上所有的事，做什么？去替他走1里路，他要你扛什么就扛什么，那就走1里。好，我先想想。我想问大家，1里路让你想起什么？耶稣有没有一个命令叫什么？如果有人强迫你走1里路，你就怎么样？ 你就同他走2里，对不对？对，1里是法律要求的，2里呢是你爱他，这就是2里路的来历了。那一天呢，有一个叫西门的古利奈人，走着走着肩膀上出现了个长毛，你觉得他很开心吗？不开心啊！我们看下一页的 PPT，他代表什么人呢？啊，往下翻。他代表有自己人生计划的人，哎，你说这不就是我吗？啊，是不是？我在那边干什么？我去从乡下到城里来，我忙着呢，我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我们先来看一下西门这个人的身份啊。西门很可能呢是一个从北非来啊，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犹太人，只是可能。证据呢就是古利奈呢就是今天的应该是北非的利比亚。这块地方，那西门这个名字呢，常是犹太人的名字，所以呢，他到底是个非洲人还是犹太人呢？我不能确定。也许有个非洲人也叫西门，但总之呢，他不是常居在这块地方的。好，你本来来去一个地方，也许如果他是个犹太人，他可能就是从非洲来过节的。那这种走那么老远过来过一次节，你的计划肯定是很满的。你有很多自己要做的事情呢，所以对西门来说呢，他的心里在想什么？耶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想问大家，你们今天在座的没有信的，是不是也是这么想的？是这么想的不要紧啊，因为西门也是这么想的。最后他信了，所以他代表一种什么人？他代表一种我有我自己的人生计划，我很忙啊，你知道我有多忙吗？最后呢，不小心呢，被神改变了他的计划。怎么改变的呢？被罗马兵丁给拽去的。拽去做了一件什么事呢？去替耶稣背十字架。啊，应该这个人比较强壮啊，所以兵丁也不会挑个骨瘦如柴的去。他比较强壮啊，最后没办法放下手上的事替。但是你想，他替耶稣背十字架这一段呢？耶稣说的话，他听见了吗？肯听见了，对吧？耶稣所经历的事，他看见了，他全看见了，对不对？很奇妙，对吗？神用我们不愿意的环境，一开始不太愿意的环境，却把一样极好的礼物摆在我们面前了。所以在那一天呢，西门的人生计划突然被勉强改变了。我用打引号的勉强，勉强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本来不愿意，但是呢。我后来又愿意了，为什么后来愿意了？因为我发现这个人不同哎。大家想一想，西门可能背着背着就发现，我可能不但走了2里路，我怎么还在这儿呢？我怎么还站在这个山边上呢？神不勉强你，神不逼你做决定，虽然你的人生会因着一件小事。而发生一个改变，但是神的爱马上就把你抓住了，你被神的慈神爱所带到他的十字架前，是不是？你们今天也许在场，在现场，也许在线上的，有是你的朋友邀请来的，你可能是卖他的面子来的，我恭喜你啊，你就是被勉强的西门。要好好想一想，耶稣爱你，他为你的罪死了。西门那天意识到了，这个人很特别，这个人跟他认识的所有圣人都不一样，不是让你做到什么标准，而是替你把做不到的代价都付了。我在地上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人，我以为地上没有这样的人。我也是这么得救的，我也是被人勉强去一个布道会得救的，我也是西门。所以在人的意思，罗马的兵丁的意思本来是恶的，但神许可这事发生的意思却是善的。好，第一个回应了，我们看见了他是怎么进来的，人是怎么进来的，他是 被迫转向了。好，我们再看下一页的 PPT，路加福音的23章。27节，有许多百姓跟随耶稣，内中有好些妇女，妇女们为他嚎啕痛哭。耶稣转身对他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因为日子要到，人必说不生育的和未曾怀胎的，未曾乳养婴孩的有福了。那时人要向大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向小山说遮盖我们。”啊，这里有意思，又来了一群，啊，我们在座有很多姊妹。啊，我注意到一个普遍现象，就当我跟一些第一次听见耶稣受难的信息，这个信息的姊妹，或者没听过的第一次听见的啊，这女性说的时候，她们都有共同的反应，都觉得她很可怜，甚至很多会掉眼泪的，你真的会哭，姊妹们都是非常有情感的。那天。你不孤单，有一群跟你一样的姊妹也在现场。耶稣真的很可怜，耶稣为什么不自己背十字架？为什么没有找三个人背十字架，只找了一个人？大家知道吗？因为边上的两个强盗自己可以背，耶稣为什么自己背不动？他只有33岁半，在那个时候，怎么可能背不动十字架？因为他刚刚被鞭打了，而且是带倒钩的鞭子。他的背上被像被犁过一样，怎么背？完全背不动。你说你在现场，你是个姊妹，你不哭，他们非常爱主，我们就在痛苦。那主怎么回应？主的回应又是让我们很意外。他说：“不要为我哭，当为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哭。”他讲到了未来的审判。我们看下一页的 PPT，所以这就很有意思了。这群妇人是什么妇人？就是神盼望他们为自己的罪痛悔的人，也是我们的。我们是西门，我们是为主哀哭的妇人。但是主希望我们怎么样哭呢？他说：“我们不要对着主耶稣说，哎呦，你被人钉死了，你好可怜，我好同情你。”主不要我们这样的心，不要。为什么不要？因为他做这件事情为的是我，我不能把他放在一个客观客体的位置。他做这件事情不是他的原因，是我跟我有关系。耶稣如果跟你没关系，你不用坐在这里了。你不是来听一个知识，好出去跟人分享的，你是在听一个生命，你好得着的。你意识到了没有？无论你今天有没有得救，你哪怕得救了，你得着他了吗？他是你生命的主吗？耶稣跟你有关系，这就是耶稣想说的。你不要为我哭，你为自己哭，因为我死是因为你。耶稣在受难的路上，他没有按照人的意思，人的意思是什么？哟，你为我哭，我感谢你。耶稣没有这么想，耶稣怎么说的？耶稣他知道自己受难和复活的意义，但是你不知道，我不知道。当我还在哭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耶稣会说，到时日子要到，不生育和未曾怀胎、未曾乳养婴孩的有福了？为什么？因为在耶稣上十字架的那一天之后的40年，耶路撒冷就被毁了，被毁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城里面是人吃人的，是非常凄惨的。大家有兴趣可以研究一下公元70年。耶路撒冷陷落发生的事，从那个时候一直到公元1948年，犹太人就流离失所了1000多年。神又给了犹太人40年，他们最终做的选择还是不要。审判就来临了。耶稣看得见，他在时间之外，他看得见你拒绝救恩的后果。今天耶稣对我们说的还是一样的话，他看得见你今天拒绝耶稣的后果。我们可以是打扮得很漂亮，我们可以是唱歌的，我们可以是非常高兴的出去旅行的，但是你必须要有一样在你的生命里是耶稣，你有吗？你有吗？你今天你没有，现在就需要有，不要再拖了。如果你有了，你是因为他为你的罪死 而有的吗？还是因为他治好你的病呢，祝福了你的生意呢？那些都很好。问题，那不是重要的，唯一重要的是，他为你死了，他恨不得现在就让你接受。如果是你，如果是我，我常常在想，假设我是要上十字架的，我在想什么？我在想上面的痛苦。我哪有心思管你？为我哭，不为我哭。他转身对他们说了那么长的话，他这番话很长的。你要说这番话，他得站在那，他得对着他们，他身上还在流血呢。他为什么这样？因为他真知道你不接受的后果是怎样的。所以耶稣受难是为我们的罪。人不为自己的罪哀哭，你就不会接受他赦罪的恩典，对不对？什么人会接受赦罪的恩典？我知道自己错了，我捶胸，我悔改，我哀哭，我才会要你为我死。所以耶稣说：“你哭，不要为我哭。”第二个回应啊，好，我们来看下一页的 PPT。路加福音的23章34节，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就拈阄分他的衣服，百姓站在那里观看，官府也嗤笑他说：“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兵丁也戏弄他，上前拿醋给他喝，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吧。”这是我们的标题，就在这段经文里。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啊！这句话太感人了。耶稣在做什么？耶稣在为一切今天还眼瞎、不知道自己是罪人的人买时间。阿门。他甚至赦免我们因为眼瞎所犯的罪，以至于我们不至于立刻受审判。虽然地上我们不知道人能活多久，但是绝大部分人。都能活个至少5、60年、6、70年，甚至7、80年吧，对不对？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很多恶人也能活那么久呢？因为神希望我们时间够了。这些兵丁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耶稣替他们祷告，祷告的目的是什么？可能明天他就知道他错了，可能明年他就想起来他错了。我们看下一页的 PPT。我们是西门，我们也是挨哭的妇人，我们也是眼瞎的兵丁。我们眼瞎到个什么程度呢？我们去拈阄分耶稣的衣服。我们今天很可能觉得耶稣跟我没关系，我们在忙自己的事，也有可能什么傻子才信耶稣呢？这帮人被洗脑了，都迷信。有没有嘲笑你呢？有啊。你有没有今天进这个教会就不好意思啊？也可能。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瞎了，我不知道自己错了，我不知道自己是罪人。有一天我会醒过来，那现在不知道。耶稣爱你，他一样爱你。这就为什么我用这句话做标题，因为这个爱长阔高深啊。你会回应他的爱，我爱你，好像还值得，对吧？你用你研究分衣服来回应他的爱，我凭什么要爱你？这是我一个罪人说的话。耶稣怎么说的？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世人会怎么想？嘲笑耶稣的人会怎么想？说他真的要有能力，怎么让人钉死在十字架上呢？好像挺有道理，是不是？我觉得这么想的人啊，你应该这么问他。假设你们家有最后一块饼，你留给你儿子，留给你女儿吃，我嘲笑你，你有本事，你也打不过你儿子，你这饼都吃不到呢，你就这么回答，阿门。你没有不用你的能力的时候吗？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候？啊，今天你抱着手上的那个婴孩打得过你吗？你抢他的东西吃，他抢得过你吗？你怎么不抢呢？你为什么不抢？只有一个原因， 你爱他，为什么人会对爱迟钝到这个地步呢？神不能因为爱你不用他的能力吗？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弟兄姊妹们？可以，对不对？他爱你，所以他不用他的能力，就这么简单。所以他就死在十字架上，任凭你嘲笑他，他也爱你。所以神慈爱怜悯的心就再次显明。人在罪里完全眼瞎的时候，神要给我们一些时间，让我们在时间里能够醒过来。我得救的那一次，也不是我第一次听见耶稣的时候，我也眼瞎了好些年，好些年。所以我幸亏耶稣有这样的祷告，否则呢，在我眼瞎的时候，就没有第二次机会了。好，我们来看最后一个回应，又是一群人。下一页 PPT，路加福音的23章47节，百夫长看见所成的事，就归荣耀与神，说：“这真是个义人。”聚集观看的众人见了这所成的事，就捶着胸回去了。还有一切与耶稣熟识的人和从加利利跟着他来的妇女们，都远远的站着看这些事，好多好多的人在那里。但是呢，你会发现呢，每个人的回应都不一样。好，我们再往下看看下一页 PPT。众人有许多不同的回应，神会怎么带领我呢？现在的选择权回到我自己身上了。众人有的在嘲笑，有的说耶稣是义人，在捶胸；有的人很痛心，有的人远远的在看着，有的人在研究分衣服。你发现今天地上还是这样，是吧？有的人在用耶稣的名都当做脏话在骂，有的人在教会很虔诚的跟随他。有的人很糊涂，只把他当做一个菩萨来拜。有的人远远的看着，看你们这些人在做什么。你是要看人，你还是看神呢？所有这些人，神其实都对他们有带领。所以神的美意呢，是我们把所有这些人合起来，你就看见神的美意了。西门是我，为耶稣哀哭的妇人是我，眼下的兵丁也是我，十字架上的强盗也是我。神呢，勉强一个我，也就是个西门，从我原来的宏伟计划里出来，我走到他身边来。神提醒我，他不是为他死的，所以我当为我自己的罪哀哭。神给我在眼瞎的时候，以足够的时间来悔改。神最后给我一个美好的应许，说你今夜就同我在乐园里了。当我付出信心，我就得着这应许。神把每一个画面都带到同样的问题，就是你愿意。为你的罪哀哭，接受他赦免的恩典。我们今天在座有没有得救的？这是神给你发出的邀请。我们在座有许多是得救的。那你觉得，当你接受这邀请之后，是不是这件事情就过去了呢？我们最后再想一想这个点。耶稣给我们预备的都是最好的，我们为什么要拒绝呢？你说我已经接受了呀。所以，我现在我可以为主做点什么了。原来是主为我做，现在是我为主做，很好。那我想告诉大家一个事实啊，你是因为这福音得救的，你更是因为每一天回到福音而成圣的。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要记得，十字架不是你身后的事。是你一辈子向着的目标，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天天背起十字架跟从我。”他在讲一个什么道理呢？他在讲我们跟他的连结就是在十字架上的。 因为当我觉得我可以为主做点什么的时候，我又回到我原来的思维方式，我靠我自己的努力，靠着我的肉体，靠我的天然人的能力，我来服侍他。你服侍不了了，因为你是在用肉体做，你是在血气做，你不是在打一场属灵的空中属灵的征战。那只有在十字架上，你才能得着耶稣的能力。你怎么才能成圣？没有主的能力，你怎么可能胜过你的老我？你怎么可能？为什么很多一辈子喝酒也戒不掉的人，信主以后才能戒得掉？因为这是神的能力，不是人的能力。若没有十字架，若你没有回到耶稣为你的罪所付代价的这最宝贵的、最重要的礼物面前，你哪里生出来的力量呢？那死就死吧的力量呢？你哪里能明白神的爱呢？你哪里能够放手呢？你哪里来没有惧怕的心呢？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一无挂虑的跟从主，就是因为他所做的在十字架上是显明的最充分的。十字架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事实：耶稣付的代价是全然的，耶稣显明的爱也是最多的。所以，十字架是一个人类历史或者说永恒里最高点，因为神的爱在此之外无法再显明了，全部给完了。同时呢，人的罪也全部得着赦免，没有一样再没有得着赦免。所以撒旦就是在十字架上被击败的，他是一个爱的表达，他是一个全然赦免的顶峰。我们不回到那里，我们哪里来的力量呢？所以，无论你今天有没有得救，十字架都是你所必须的。也求主带领我们每一个人，都说主啊，求你把我带回到你十字架的脚前。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要感谢赞美您，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恩典，耶稣的救恩。我们常常是忽视他，我们不觉得这样东西对我重要，我们更愿意看见那些在世人眼里觉得好的东西。当然，五饼二鱼很好，当然瞎子看见很好，不啊，但是有什么能和十字架比呢？您付出的是你的生命。你给出的是你的全部，而我们得着的却是我们无论怎样都不可能得着的，靠自己的努力永远得不着的，这永恒赦罪的恩典，是吧？求您使我们今天在座没有得救的，能够做这样的决定，说主啊，这恩典我要，别人不要，我要，我要您赦免我的罪。也求您使我们每一位已经得救的基督徒，能够常回到您的十字架脚前。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